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要来讲立位记里面的第三个很重要的记，那就是平安记。平安记是记载在立位记的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人献供物为平安记，若是从牛群中献的，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里所讲的这五节圣经基本上就把平安祭的步骤很简要的列了出来。首先他提到说献平安祭呢，可以献公牛或是母牛，这个公牛或母牛必须是没有残疾的，然后献祭的人要按手在公物的头上，在会幕门口把它宰杀了。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就要把这些血洒在坛的周围，然后祭牲里面的这些内脏还有脂肪要把它全烧在燔祭坛上面。假使你再往后看立位记的第七章第32节，他说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因为我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得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他这里提到说平安祭的右腿还有胸是要给祭司，那么祭司要在神面前把这个腿跟胸举一举摇一摇，表示说他接受了。那么剩下的部分呢，在第七章的第15节到第18节，就是给献祭的人还要跟他的朋友一起来吃。所以呢平安祭他就是献祭以后内脏还有血是归于神，右腿跟胸归于祭司，那么其他剩余的肉就归给敬拜者跟他的亲朋好友一同来享用。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平安祭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shalamin， shalamin 呢就是从 shalom 这个字而来的，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完整安好跟神的关系好的意思。那么平安祭在所有的祭里面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祭。敬拜者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完以后呢，可以跟神一同吃饭。当他把祭物献给神，在坛上烧掉，右腿跟胸给祭司，然后剩下的部分他可以享用。那就是说，平安祭本来是献给神的，神再赐回给他，跟神一同享用。所以这个平安祭是一个庆祝，在所有的祭中呢，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祭。因为等于是跟神同桌吃饭。那么平安祭不是一个赎罪的祭，平安祭是一个庆祝他的罪在神的面前已经得到解决了，他已经跟神有和好的关系，已经跟神取得平安了。所以这个祭呢，是来庆祝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救赎的果效，以及庆祝从神那里得到的好处，见证神的祝福。所以献祭的人可以来到神面前享用这个祭物。那么当我们回到立位记第三章的时候，可以发现献平安祭基本上有三种动物。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的公牛或者是母牛。那么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呢，他提到假使你是从羊群中献的，你可以献公绵羊或者是母绵羊。那第三个可以献的呢，是在12节到17节。那12节到17节提到的这个供物是山羊。所以你看到这三种做平安祭的祭牲呢，不管是公牛或母牛， 或是第二种类的公绵羊或是母绵羊，或者呢第三个种类山羊，虽然寄生不同，但是步骤都是一样，而且呢这三种献祭的寄生都是大型的动物，所以当你要吃的时候呢，不是一个人可以吃得完的。所以神借着这个平安祭呢，要教导我们，就说当你吃这个祭物的时候呢，不是自己个人的独享，当你吃祭物的时候呢，必须是一个跟群体一同分享的一种敬拜。那这里就非常特别，这个在我们今天新约里面就很多可以应用的了。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思考这个平安祭所提到的三个步骤代表一些什么属灵的意义。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步骤，就是说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他提到说，你把这个没有残疾的祭牲带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呢，你要按手在公物的头上，载于会幕的门口，然后把祭牲的内脏烧在坛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平安祭它不是一个赎罪的祭，所以当你按手在动物的头上的时候，并不是说你的罪归到动物的头上，因为一般在献过燔祭以后然后才来献平安祭，所以当你献平安祭按手在动物头上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的罪归在动物的头上，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燔祭。那么敬拜的人把手按在动物的头上的时候，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Keoghan Dillich 这个解经学家他提到说，这个举动呢是代表献祭者他的意愿还有献祭者他的感情传送到祭牲的身上。你知道祭牲中最好的部分就是脂油，当然我们今天因为很多人都太胖了，所以我们现在都不吃油哈。但是呢，以前在这个动物里面最好的部分是脂油，而且肾脏肝脏还有其他内脏常常在圣经里面会用来代表我们魂上面的一些功能，这些内脏呢就是代表我们献祭者的意志，代表我们的良知，代表我们这些感情上的直觉。所以呢，当我们按手在这个动物身上的时候，表示献祭者的意愿跟感情传送到祭牲的身上，然后你把这个动物献在神面前的时候呢，是代表说我这个献祭者把我的意愿我的感情我的良知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然后把血洒在祭坛的周围呢，是进入圣所前所必须经过的仪式，借着这件事情再一次提醒他说，到神面前的人呢，是因为牺牲生命的代替，敬拜者呢可以享受跟神和好的关系。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我们看到平安祭的一个很美好的例子。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那么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神在火中降临于西乃山的时候，百姓都哗战，远远的站在那里不敢靠近。这个时候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眼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所以呢，你发现了圣洁的神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有罪的百姓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你要是翻开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的。在出埃及记24章第9节那里呢，他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24章提到的呢，跟前面19章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关键呢是在出埃及记24章第5节说， 摩西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这个地方呢，就给我们看到了，是因为献燔祭的时候就是除掉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那当我们献平安祭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庆祝跟神取得这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在出埃及记19章的时候，当神降临的时候，他们要远远离开，不能够靠近，但是他们献了燔祭以后，当他们罪得到救赎以后，他们就可以借着平安祭来到神面前，跟神一同吃饭交通。这个是平安祭最美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利未记第三章他教导我们说，借着祭牲的流血代赎罪过，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就可以很高兴的来到神的面前庆祝和神和好的关系。那么平安祭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属灵教导呢，就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他提到说，把盖帐的脂油，还有帐上所有的脂油，还有两个腰子，腰子上的脂油，还有杆上的网子，这些内帐这些脂油呢，全部献给耶和华，表示说敬拜者借着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到神面前享受跟神和好的关系。前面第一个属灵的原则是说，借着血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享受跟神和好的关系。第二个呢，是提到说我们借着烧掉代表我们的意志、良知、感情的这些内脏，表示我们的意志、感情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我们要到神面前享受一个跟他和好的关系。我们知道在新约的路加福音，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实行出来，我们跟神才能够真正有和好的关系。那另外呢，路加福音的22章42节，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神的意思成为我们敬拜者的意思，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意志完全的降服，这是平安祭所象征的意义。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真正能够享受跟神那完全和好的关系。那平安祭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祭牲的右腿还有他的胸要归给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在利未记的第7章第13节还有第30节到34节那里提到，献平安祭的时候要把一个饼、胸还有腿来交给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亚伦和他的子孙就是祭司收了以后呢，他把这个饼跟胸当作摇祭。摇祭基本上不是另外的祭，摇祭就是说他拿到神的面前把他摇一摇，然后他要把右腿当作举祭，在神面前举一举。当祭司把献祭的人给他的东西在神面前左右摇一摇，上下举一举，代表说祭司代表神来收下属于神的部分，那么剩下最后的部分，剩下其他的肉，神就赐给这些献祭者，由他跟他的亲属朋友共同来享用。刚刚我们提到说，献平安祭的礼物必须是公牛或是母牛，或者是公羊或是母羊，或者呢是山羊，这个呢都是大型的动物。不但是这样子呢，在利未记7章第15节到18节，他这样的规定，他说，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赠贤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当然献平安祭的时候，有的是为感谢而献的，有的是为还愿而献的，有的是为甘心而献的，那这个都是平安祭。他说呢，假使啊你是感谢神，那么你献上感谢祭的时候，他说这个祭肉啊一天之内你就必须要吃完。 那假使呢是用来还愿的，或者是甘心献的平安祭呢，可以吃两天，但是第三天呢，所有的祭肉就全部要烧掉。假使你第三天还在吃，那就是为自己干罪了。我们就是想，为什么神要在吃这个祭肉的时间上设立限制呢？我想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肉腐败以后带来的疾病常常是很严重的，会让吃的人生病。神不要一个在快乐的场合所做的献祭变成痛苦疾病的收场，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我想是更重要的原因，当你献祭的是一个大型的动物啊，神限制你的时间越短，那你就必须要找很多的人跟你一同来分享。你想想看，假使你献一只公牛来做感谢祭，那么你自己不可能吃一条牛的，所以在一天之内要吃完呢，你就要找你的家人、亲属、朋友，甚至有一些不是那么认识的人，大家都一起来吃。为什么？因为要来庆祝你在神面前献上的这个感谢祭。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见证说，我感谢神这么样祝福我，这个这么好，那个那么好，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在下面坐的人食物上他可能都不够吃，或者在衣服上他可能都不够穿。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神的规定就是说，当你一个很高兴的事，你愿意感谢神的时候，你要付上一个代价，你把一个公牛或是公羊或者是山羊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献上为感谢祭，你让别人跟你分享这个感谢呢，这个高兴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真正对神的感恩呢，不是自己揽住所有的好处，乃是把这个好处跟众人来分享。那么第三个属灵的原则呢，就是说神的子民享受在神面前的平安是神所喜悦的。当神的子民献上平安祭的时候，圣经提到是烧在坛上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献给耶和华的食物，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祭。这是在第三章第五节、第十一节、第十六节，用火烧掉表示说神接受了这个献祭，馨香的味道是神的享受。那食物呢，第三章第五节、第十一节、第十六节提到祭司要在坛上把这些内脏自由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食物表示说神吃，那这个是一个献祭的人和神一同吃的祭，神与人，人与神一同吃，代表了神和人之间存在的一个和好的关系。平安祭这个旧约里面所提到的祭，在新约里面事实上经常的被应用到，最主要的一个那就是主餐。主餐里面的葡萄酒代表主耶稣的血，饼呢代表耶稣的身体。当我们享用主餐的时候，就是象征我们在神面前享受这个平安祭。耶稣自己就是这个平安祭牲，我们借着耶稣在现在以及在永恒里面跟神有交通。这也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个相合就是跟神有这个平安，借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跟神享受这个平安祭的关系。另外在路加福音，耶稣看到在树上的撒该，他跟他讲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所以耶稣呢就进到撒该的家住在那里，并且跟撒该一同坐席。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耶稣的宣告乃是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当撒该接纳耶稣到他的家里，当撒该跟耶稣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他跟主一同坐席，他愿意把讹诈别人的还给人家，然后愿意把多余的钱财跟众人分享。那你看到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属灵的原则。同样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二十节，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这个是主耶稣他期盼跟我们一同宴席，一同有吃饭的关系。那你要知道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是主耶稣对老底嘉教会讲的话， 这个教会应该是属乎神。那耶稣应该在教会的哪里呢？耶稣应该在教会的里面。那什么时候他变成站在门外叩门了？可能是这个教会不顺服神，跟神没有好的关系，所以神站在门外叩门。但是神非常希望能够住到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有平安的关系，跟我们有一同坐席的关系。在启示录的19章第7节呢，他提到羔羊的婚宴所象征的乃是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羔羊的婚宴里面跟神享受永远和好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下平安祭呢，同时也是跟你的亲朋好友共同来分享。那么这个在新约里面，就是在我们现在有什么应用呢？你知道在利未记第7章第19节到第20节，他说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换句话讲呢，吃平安祭牲的肉的这些人呢，就是一同分享的这些人呢，必须是洁净的，因为这个肉是圣的，不洁的人、属世的人不能够触摸，不能够享用。所以从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了吃这个平安祭跟我们一般很多人在一起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就谈球赛、天气、股票，还有东家长西家短这些事情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提到必须是洁净的人才能够吃这个肉。在我们的新约里面呢，我们常常注重圣徒的交通，英文叫 fellowship， 意思就是说彼此相交，有时候有吃饭，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有吃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交通分享的时候，我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那就相当的重要了。假使你在那个 fellowship 里面所谈的都是一些闲言闲语，都是一些恶毒重伤别人的话，这个在神面前是不洁净的，这个不是真正享受平安祭的肉。平安祭的肉是洁净的人才能够在那边一同吃。所以你知道享受这样的宴席要有真正的快乐，必须是在神面前是一个洁净、是一个纯心的人。所以呢，我们可以提到说参加这个宴席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个，参加这个宴席的人，他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奇妙的创造主，他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赦罪的救恩，知道这位神他可以把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赐给我们，那么世界上呢，没有什么其他好东西他会留下来不给我们，我们都是他所爱的人。所以我们在一起有交通，有分享，一同赞美，一同感恩，这个是分享平安祭肉的一个应用。另外呢，提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呢，不像是传道书里面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因为他所追求的目的呢，是世界上的东西，他不认识神，所以这一切的这个吃喝，这一切的努力都是虚空的。但是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认识神，他们对神的国度有负担，他们对神的带领有个方向，所以呢，他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不是没有目的的，他们常常可以为神永恒的国度交通思考，共同的勉励。以后呢，当我们跟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更深更多这样子美好的交通。早期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也深知这种交通的意义。譬如说 Rabbi Simon， 就是这个拉比的名字叫西门，他用诗篇106篇28节那里提到吃了祭死人的东西，这样说，假使三个人同桌吃饭没有谈到摩西的律法，那么他们就好像在吃祭死人的东西。像以赛亚书28章第8节说，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那我们在这个圣徒的 fellowship 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它的内容不是在谈一些闲言闲语，谈一些苦毒重伤人的话。假使三人同桌吃饭，在饭桌上谈到的是有关圣经的话语，有关神国度的事情，那就好像是跟神一同吃饭一样。圣经常常跟我们讲说，基督徒是世上的盐，盐除了是立约的记号以外，也是有防腐的作用，所以我们谈话要像用盐调和一样。那这是我们基督徒交通的时候所要记得的，基督徒的交通不是用人做中心的交通，而是用神做中心的交通。另外，平安祭虽然是人所享用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祭呢，人已经献给神了， 那么神悦纳以后呢，神已经接受了，那么他把一部分给祭司，然后剩下的部分呢，他再赐回给这些献祭的人来享用。所以这个祭牲呢，现在已经不再是属于你的了，现在是属于神的，神把它赐回给你，所以这个宴席是神给人享用的。那这种希伯来的敬拜是跟其他这些外邦人的敬拜最大的不同。 S.H. Kellogg 他曾经写到这样子一个对比， Kellogg 在利未记的解经里他这样说，在希伯来人的邻邦之中啊，他们的宴席是敬拜者为他们的神所预备的。譬如在亚述王 Esarhaddon 的碑文里面描写尼尼微城的王宫时，就有这样的记载。这个亚述王他这样说，我在我帝国的王宫里放置了各样美丽的东西，让它成为超越全世界最美丽的王宫。对于亚述帝国的神，尼尼微的 Ashur、 Ishtar 和其他的诸神明，我大大的犒赏他们，我将各样珍贵美丽的牺牲献在他们面前，我让他们接受我的礼物。这个是亚述王的碑文里面所记载的。那么 Kellogg 就提到呢，他说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是利未记的献祭的宴席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强有力也是有深刻意义的对比，那就是外邦人的祭祀里面是人来宴请神，但是在利未记的平安祭里面呢，是神来宴请人。那这同时呢，也是人的宗教跟神的福音最深最重的对比。人的意念总是我要借着为神做事，或者是给神礼物来成为一个敬虔的人，让神成为我的朋友。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刚刚相反，神教导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带着感恩跟喜乐的心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敬虔。我们谈完了平安祭，知道平安祭是神和人交通最美好的祭。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最好的部分代表生命的血，还有呢，油跟内脏是代表意志感情，是属于神的。然后呢，除了右腿跟胸给了祭司，其余的部分是神赐给我们享受的，那这个宴席呢是他所赐的。所以呢，在享受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就要用神为中心。可是呢，今天我们很多人把这些重要的属灵原则忘掉了。旧约箴言的作者就在第七章第十四节提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愚门无知的少年人，他在路上走，然后在第十节里面呢，有一个妇人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个时候呢，这个妇人呢，在第十三节呢，他拉住那个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的对他说，平安祭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的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在这里呢，你发现这个妇人他是用一个敬虔的外貌来达到他内心里面淫乱的意愿。那他说呢，你看平安祭在我这里，今日我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当然我们知道献平安祭呢，就是说我已经跟神的关系很好了，我在神面前已经有平安了，因此呢，他就拉住这个少年人，就是你今天可以到我家来跟我一同亲爱欢乐。这是用一个敬虔的宗教外表来满足里面实在的这些淫乱的欲望。我们今天在享受平安祭的时候，就要特别思想，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要维持一个宗教的外貌，让我们在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不会觉得难过。很多时候我们在参加完敬拜享受主餐之后，就要特别注意不能够回到罪里面去，因为这个平安祭真正是代表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借着血我们跟他取得和好的关系，借着把我们的意志感情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跟他维持这个好的关系。 能够跟他一同吃饭，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有交通，那这个交通是以神为中心。